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参加认识圣灵的课程。那不晓得你们进来之前有没有先签到一下哈？如果你还没有签到的话，等一下请你们在点名表上面能够打勾一下，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的记录。那么我们这一次认识圣灵的课一共会上六次哈。对，一共会唱六次，所以在大家的讲义上面，第一个page哈，就是告诉每一位，我们这次上六堂课，这六堂课里面的内容会是什么啊？那我们因为是装备课程，所以每一次上课是7:30，大概到9:00结束这样子哈，有的时候会早一点，差不多7:30到九点，7:30到8:30，一个小时，应该到8:45，对不起。一个小时15分钟，但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是上两堂课，这个是只上一堂课哈，所以差不多8:30或到9:00会结束。那我们也会尽量希望在上课的时候有给弟兄姊妹有发问的时间，或者有分组的讨论哈，然后能够也有这个是为大家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但我觉得你们今天晚上好多弟兄姊妹都很准时的来参加哈，那而且有很多人是特别提早到的，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鼓掌好不好？感谢神，哈利路亚。 OK， 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要开始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带领我们有这么多渴慕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的灵现在不但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那善功，好让我们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也带领我们更认识圣灵。圣灵，我们就是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做成你做的功，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要来看认识圣灵的第一课。那我们今天在第一课的情况里面，我们就要特别来认识一下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三位一体哈，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圣灵的神格与他的位格到底是什么？那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天父、圣父，我们会比较有一个认知，因为想到父亲，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肉身的父亲，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哈。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是圣子。那主耶稣基督他也真的他肉身的身体也在这个世界上哈，曾经有33年半的时间。所以我们讲到圣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比较更多的可以想到主耶稣的肉身就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也在我们的当中也在这个世界上显现过。但是我们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时候，因为圣灵是灵哈，那而且我们在英文里面都讲 Holy Ghost 哈，所以你讲到 Ghost 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点怕怕的感觉哈。那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比较好像感觉上好摸不住、抓不住哈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形象我们看得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恐惧，或者有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从我们来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来分享圣灵的时候，今天第一堂课我们会比较多用圣经里面来看圣灵的工作。好，那我太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于圣灵的工作，或提到圣灵的时候会有先入为主，或者是说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感觉，我们觉得有一些教会像生命和灵粮堂，或者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一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的状况哈。比方想到哇，有一些人就倒在地上啊哈。讲到圣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那些有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人都有点怪怪的感觉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一些提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在聚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会 会一直好像身体上面有很多的反应，会有抖动的现象啦，哦，有时候有人讲到圣灵的时候，也有人会什么样，有说方言啊，哦，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圣灵或想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所看到一些的状况，我们心里会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点距离。那么当然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里面，我们比较多一点讲到圣灵，但是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大了解哈。那因此我们要讲今天这一次我们上这堂课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看圣灵的工作哈。那我自己觉得神的话语是最宝贵的哈，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哈，神的灵、神的话是好像施恩的双线一样，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今天晚上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会请大家翻很多的圣经的经文哈，翻圣经的经文。所以请你要把你的圣经要准备好哈，把圣经准备好。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习惯用手机的话，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圣经的经文。但是希望你看手机的时候，不要这样子一下这样滑一滑就去看你的 email 了哈。所以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提到圣灵的神格与位格，我们也会提到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中间的关系。那我们讲到圣灵的神格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神，不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是独一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就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三节啊，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好，请大家一同来念，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圣经上面常常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时候，提到神的时候就讲到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哈。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我们一同念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念第五节，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再一次看到，除了神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了神以外再没有神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提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提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哈。那么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互相有关联的，三位一体的神本质相同。比方说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就讲到，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什么，原为一，好，原为一，是同一位神。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也许在神学上面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看到三位一体这一个字，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们的工作在一起的工作。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经文会提到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的？虽然没有讲到三位一体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出现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经文？有啊，说一下，刚刚哪一位？耶稣受洗的时候，好， 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也许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面都有提到，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自己的本身站在约旦河的里面，对不对？好，然后呢，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说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圣灵好像什么鸽子一样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圣经上还给我们记载到说，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父在天上，圣子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圣灵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同时的出现啊。好，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想到有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出现的？圣父、圣子、圣灵。刚才这位弟兄讲到大使命哈，那么大使命的时候是主耶稣快要怎么样升天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就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好，所以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把大使命传给我们。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还有什么地方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对，创造的时候，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父创造天地，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的工作，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话语就是主耶稣啊，上帝的话语就是主耶稣。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指的主耶稣。而且这一个道特别讲到他是有恩典有荣光哈，丰丰富富的住在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什么，就讲到圣子的工作。好，还有什么地方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有工作的？哦，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特别说什么，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特别讲到我们的形象。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创造了天地万物哈，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出现的？我想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天使就对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就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好，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让玛利亚圣灵感孕，好，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神的能力要荫庇你，你要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什么？给他取名叫耶稣。所以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降生被怀胎要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啊。还有什么地方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还有没有？如果下个礼拜要考试的话，就要考这个咯。好，我们再思想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的降生，所以主耶稣受洗哈，还有什么？主耶稣死里复活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11节讲到，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也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什么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刚刚有一位弟兄一直在那里提醒哈，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呢，牧师一定在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为大家做祝福的祷告。那个祝福的祷告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他们本质相同，好，三位一体同时出现，但每一个人身上的功能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提到圣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通常我们讲到圣父我们就说到圣父是一个计划者，起初神创造天地，天父是一位计划者，哈，他有全盘的计划。那么，我们在创造的时候，神的计划，要把我们人类啊，他的计划里面要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天父是一个计划者。那我们今天讲到圣子耶稣基督呢，圣子是什么？就是执行者，哈，所以当人类在犯罪的时候，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就看到我们的人这样子的堕落，这样子的败坏，想要来把我们能够拯救起来，因此就什么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主耶稣是执行者啊。那我们讲到圣子讲到圣灵的时候，圣灵就是成全者，让这样子的事情能够被成全。那刚才我们提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讲到起初上帝创造这个天地，好，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提到什么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圣灵是运行的，圣灵是运行在水面上，是成全啊。然后主耶稣才在那个耶稣的话语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啊，本质相同，都提到是神，但是呢，三位一体里面的神功能不一样。天父是创造者，好，耶稣基督是执行者，圣灵是什么？是成全者。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啊，圣子是计划者，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成全者，好，所以我们能够记住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哈，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想请问你哈，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提到圣父有名字哈，圣父我们通常就讲是阿巴父，他有个名字，对不对？圣父。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提到主耶稣有很多的名字，对不对？主耶稣的名字有就叫耶稣，叫基督，还有叫什么以马内利哈。那我们对主耶稣有很多的，一看到就是哦，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哈。那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是葡萄树哈，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有很好像很多的名字。那么提到圣父的时候，想到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奇根努哈，我们会想到很多神的名字。那圣灵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圣灵的名字呢？有啊，很多的经文都提到圣灵。我们看到这个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也提到圣灵的一些的名字。那么这边就很多的经文哈，我请你注意，我会点人请你们翻到圣经哈，你们预备一下哈。那我们讲到圣灵的讲到特别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哈，好不好？请那个蓝方翻一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哈。第四章第三节啊，请Gigi 翻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哈，然后请这个请那个还有谁啊？还有甘霖哈，翻一下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哈，那么还有谁呀？ 黄金英，你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好，那请请这个还有谁呀、啊？OK， Sandy， 你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好，好，然后呢，梅金英哈，梅。没对对对，没金珠，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好，然后请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好，还有加拉太书那个 Amy 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好，然后Jason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淑华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好，然后。再请一位哈、啊，还有谁？那个 James Mar， 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好，我们把它念一下好吗？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又被称为是什么？焚烧的灵，公义的灵。好，好，下面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困的。
好，谢谢。这里提到神的灵，圣灵又叫被称为是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哈，好，那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好，这里特别提到神的灵，圣灵被称为是什么？施恩的灵，哈，施恩的灵。好，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圣灵又被称为什么？你们父的灵。好，好，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好，这里特别提到圣灵是什么？被称为是真理的灵。好，好，我们下面罗马书一章四节。
但现在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上能显明的是神的儿子。
好，这里圣灵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圣善的灵。好，好，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所以圣灵又被称为什么？基督的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喊，呼叫阿巴父。
好，圣灵被称为是什么？神儿子的灵。好，好，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好，圣灵又被称为是神荣耀的灵。好，我们再来看罗马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好，我们看见这里提到圣灵又被称为什么？永远的灵。好，永远的灵。好，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 好，这里提到圣灵又被称为什么？预言的灵，预言中的灵。好，那我讲义上有一个地方，请你们改一下，生命圣灵的律。好，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没有，不是二十一号，八章二节，有没有看到？好，生命的灵，刚才我没读到的这一节，特别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好，那么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提到圣灵的时候，他有称圣灵是基督的灵，是主耶和华的灵，是施恩的灵，是神荣耀的灵，是你们父的灵，是神儿子的灵，是预言的灵等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特别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神格他的名字，还有圣灵呢他是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有神的属性。好，我们通常我们提到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神是无所不知啊，神是无所不在呀，神是无所不能，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好怎么提到圣灵的时候提到说他是无所不知呢。那我们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提到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是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参透万事的，但是却没有人可以看见他。好，所以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哦，我觉得很感谢神，圣灵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参透万事的。好，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我们非常的尊敬他哈。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到说他是参透万事的，他的里面就有神的灵哈。那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是老米勒牧师啊，那爱德华米勒牧师哦，我们每次看到他都非常的尊敬他，因为怎么样，知道他跟神的关系特别的亲密。那么在他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不过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哦。如果跟一个好像这个人跟神的灵特别接近的人，你一靠近他，你就很怕他把你的事情全部都抖出来了怎么办哈？但是我要在这里要说，感谢神，圣灵参透万事，他非常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圣灵的爱是何等的大，他今天他对我们的爱，他不是要让我们出糗的哈，他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没有面子的。圣灵参透万事，他要让我们可以来更多的靠近他，让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参透万事，不管我好，不管我坏，不管我软弱，不管我强壮，圣灵参透万事，无所不知，他要更加的向我们来显明出什么，他对我们的爱，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哈。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无所不知的。那么诗篇139篇也让我们看见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篇哈，我们一起看一下诗篇139篇第七节哈。诗篇139篇的第七节的诗篇的作者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怎么样，无所不在，你无论你往哪里去，你都没有办法去躲避他的，他到处都，我们都可以知道有神的灵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知道都有神的工作哈。圣灵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也看见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那么约伯记里面特别有提到，神的灵造我们，全能者的气就使我们能够得生。所以提到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哈。那么今天很宝贵的就是这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圣灵，无所不知的圣灵，他竟然愿意与你同住，也与我同住。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圣灵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也看见圣灵呢刚刚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与神是同等 地位的哈。那么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提到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与圣父哈，圣灵与神是同等的。因此呢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讲到有一对夫妇哈，这一对夫妇欺哄圣灵，对不对？当他们欺哄圣灵的时候，哇，神的刑罚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说，你们欺哄圣灵，就是欺哄谁呢？就是欺哄神了。所以圣灵跟至高的神跟这个圣父是同等是同等的哈，与神同等。那我们也看见那个使徒行传跟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圣灵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是同等的。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圣灵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主的声音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跟主耶稣是同等的。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好，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圣灵与神是同等的重要。好，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啊到三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特别讲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好，特别讲到另立新的约，然后讲到神要把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上，好，让我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能够来认识他。好，那我们再看哈，圣灵也有他神格性的工作。那么圣灵所做的工作也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参与在这个创造世界的工作当中，借着他的灵啊。那约伯记特别讲到圣灵呢，借着他的灵就使天有装饰，他是参与在这个创造的工作里面。刚才我们讲到约伯记，讲到神在创造里面赋予人有生命，像我们吹了一口气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创造，在参与在神创造的工作里面，是创造世界铺张这个诸天，并且把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也看见圣灵呢，他也是启示的，圣灵有启示。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也来看一下好吗？彼得后书哈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要紧的，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预言，哈，圣经上面的预言没有从私意所讲出来的，是人被圣灵感动把它说出来的。那么因此圣灵呢会带来启示，它会有预言性的话语。那么通常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有一般性的启示，也有特殊性的启示。所谓一般性的启示，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从神所造的这些里面就看见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人，对不对？这算是一般性的启示。那我们也看见也有一些特殊性的启示，哈。那么在这些特殊性的启示，比方亚伯拉罕，神就有特别向他启示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向人有一些特别的启示。那么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哈，就讲到什么，讲到启示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上帝的话语，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哈，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所默示的，是从基督的灵里面所出来的啊。当神的启示、神的默示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临到一个先知的时候，他把神的话语写出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这一本圣经。所以神的灵会启示、会默示，哈，会把他的心意能够表明出来。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哈，也就是在我们讲义上面的作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讲义上面的作业，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作业。我们看作业的第一大段里面，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的是非题，让我们来明白一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中间的一些关系，哈。好，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哈，我来问一个人，看你怎么答好不好，哈。你认为，哈，三位一体神的意思是耶和华、耶稣和圣灵其实是同一位神，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名称出现，这是对还是不对？
对
还是不对？不对，好，应该怎么说呢？耶和华、耶稣和圣灵是同一位神，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好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名称出现，对不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说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一起出现了，阿们。好好，那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是指三位神，他们有大小的顺序，最大的是圣父耶和华，其次是圣子耶稣，再其次是圣灵，对还是不对？不对，好，三位一体神是同等的，是同尊的，是同荣的，没有大小之分，但是有次序，好，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差遣圣子，圣父跟圣子差遣圣灵，所以是有次序的，哈，但是不是有顺序的，但是不是大小的顺序，哈。主耶稣那个天父在天上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哈，但是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就差遣什么圣灵来与我们同住，所以是有一个顺序的，但是不是大小的顺序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题目啊，三位一体这个词语并未出现在圣经上，是人归纳圣经的结论，是对还是不对？啊，这应该是对的，哈。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题，哈。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与三位一体的观念并不冲突，对不对？对，好，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无法用逻辑说清楚，用比喻也不恰当，因此是我们无法了解的真理，是错还是对啊？错，哈，虽然不太容易解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哈。那么因此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许多圣灵的工作，哈，新约也提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以后我们再见主再来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一起在工作的。那我们在旧约里面，但是我们旧约跟新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提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常常会提到，假如一个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离开他。就比方说大卫他在那里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就写了一个诗篇，哈，诗篇51篇，大卫有一个悔改在神的面前，但是大卫在那里跟神悔改的时候，他特别跟神求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求你不要从我的身上收回你的灵，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在这个十字架上透过他的身体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圣灵会离开他。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圣灵有的时候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可是有的时候圣灵就离开这个人，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扫罗，扫罗这个 这个扫罗王，这个扫罗王呢，大卫跟扫罗是以色列国家的第一个君王，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在圣经上曾经有说过扫罗怎么样，他被神的灵所浇灌所充满，他就怎么样，他就说了一堆好像先知性的话语，所以有人说难道扫罗也在这个先知的行列里面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当他心里面嫉妒大卫，想要把大卫杀死的时候，神的灵就怎么样，神的灵就离开他了。所以神的灵一离开他，就有邪灵有恶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扫罗就怎么样，常常会头痛。他每一次头痛的时候，就要请人特别圣经上讲，就请大卫来帮他弹琴，要驱走那个恶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说，圣灵有工作，圣灵也会在人的身上做感动的工作，做启示性的工作，做这个与人同住同在的工作，做浇灌的工作，圣灵也做这一个充满的一个工作。但是当一个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好，那么圣灵在向人启示的时候，他怎么样向人启示呢？在旧约里面，我们比较多所看见的，圣灵会借着异象，会借着异梦，或者先知的话语来向人来启示上帝的一个心意。好，那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好，创世纪第二十八章我们就看到十二节，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二节。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十二节里面讲到，当时的这一个雅各，他在旷野的地方，他就枕着一个石头，一个当作枕头在那里睡觉。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圣经话上面就说，就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就看见在旧约时候，神向人启示一个方法，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好像有一个你可以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神就使者就向你出现，他会向你来显明。好，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神向人来显现啊，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很多，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神向人启示的方法里面，透过梦。好，比方说约瑟做梦的时候，神就借着梦向他来显示什么什么太阳啊、星星、月亮啊，都要什么向他跪拜。好，那甚至于神在启示的里面，我们也看见神也会用一些不信神的人，违背神的人，也向他们显示来表明上帝的一些的工作。那比方有谁呢？有尼布甲尼撒王，对不对？好，他也看到异象，也有法老的王，他也看到什么？也看到异象。好，那虽然他们没有相信神，但是神也可以借着这一些来向人来启示他要做的工作。哦，在旧约里面还有一次提到神也会向人启示的时候，用什么来启示啊？要一个驴子说话来向人启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神会对人说话，神会透过异象或透过一些异梦向人来显明神的话语。那么神也会透过先知来说明神的心意，说明神的话语。好，那在摩西的时候，生命记第十八章，好，生命记第十八章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说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十八节哈，神的话语说，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他的讨谁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会将神的话语透过谁来传递给我们呢？透过先知来传达给我们。好，所以 今天回去以后哈，请你们做一下一个功课哈。这个功课呢，就是你去找找看，在旧约里面神向人启示，还有找到几节经文来看看神向人启示的方法，有哪一些是异象的，哪一些是异梦的，哪一些是透过先知的，好不好？好，我在那个讲义上作业最后一题就是这一个题目，我们去找找看，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神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启示的方式。好，那么但是圣灵在新约里面好，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启示在新约的时代，就是圣灵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做指引的工作。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好，在新约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提到神的启示？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在这节看经文里面看到，在新约的时代，神的恩膏会常住在什么？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恩膏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膏油，好，圣灵的引导会常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凡事上都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是圣灵是真的，他来教训我们，来把上帝的心意能够显明出来。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去靠近主，我们去靠近圣灵的时候，圣灵真的会在我们的里面来显明出来他要做的事情，显明出来他的工作，我们就知道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发生的事情哈。我最近有一次在台湾服事，那当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呢，那天在聚会的当中，我刚好就在讲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的恩赐，也提到圣灵呢，他会把恩赐赏给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在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圣灵把什么样子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圣灵的恩赐哈。所以那一天就在台湾聚会的时候，我分享完了以后，那么就在为大家做祷告。那么就在做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圣灵真的就在我的里面就跟我说话哈。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就说，现在你可以邀请这些当中，那天的聚会大概有1200人哈。圣灵就在我里面说，现在你要邀请这些在现场的1200个人哈。那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1200个人很多啊，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1200人很多如果下面要做的这件事情哈，恐怕1200个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得了这件事情。那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那天圣灵感动说，我们在现场有19个教会的牧者哈，叫这些牧者都到前面来。那么到全部到前面来以后，我们就给他搭了一个好像一个tunnel 一样哈，有一个叫什么tunnel 叫什么隧，像一个tunnel 的隧道是吧？哈，叫搭一个 tunnel， 两个，让1200个人哈全部从楼上到楼下，从这个 tunnel 里面经过，让他们来领受牧者在他们身上所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我那天我就在想，我说主啊，这1200个人很多哈，那么走一走的话，那恐怕要1-2个小时哦，这样怎么办？但是你知道圣灵的恩膏啊，圣灵的教训，圣灵的引导，或者说圣灵的感动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本来有一点担心哈，但是后来我想， 神啊，这如果是出于你的，我不能不顺服，我还是做吧。所以就当场就邀请1200个人哈，从这个 tunnel 里面经过，让他每一个人来领受祝福，来领受牧者为他们的祝福，来领受每一个牧者在他们身上的恩赐，可以传递给这些弟兄子，姐妹，因为我那个是姐妹特会哈，传递给他们，就感谢主。那个啊，我本来以为要走2个小时的，结果大概走了20多分钟，不到半个小时，1200个人都经过了，哈利路亚。然后一面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唱一首诗歌哈，那也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所写的那首诗歌。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我们就唱这首诗歌，所以全场的人就经过。我那天真是很感谢神，因为真是看到神的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给我们有印证的。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那1200个人当中，就有好多的，我就看到很多的姊妹，她们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想到什么，我们很少有这样子一机会，能够接受19个牧师为他们的祝福，为他们的按手，为他们的能够来传递这样子一个恩赐。哈利路亚，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阿门。好，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有这个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会直接在我们心中做引导的工作，有圣灵的恩高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约翰福音第16章12节到13节也讲到说，圣灵也会怎么样呢？他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理的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去明白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发现，许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好像读来读去，有时候都读不大懂哈，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圣灵来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去读神话语的时候，越读越懂哈，而且每一次可以好像觉得进入到一个水深之处一样，神的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做那一个引导的工作。哈利路亚，阿们。好，圣灵在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可以直接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工作。那我们也看见圣灵呢，也使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呢，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这节经文，我想我们很多人，很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会背这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里面，他说到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圣灵道成肉身，将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来显明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圣灵使道成肉身，使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么不只是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呢，我们每一个有耶稣生命的人，我们也要跟神求这个道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啊？活出基督的生命，是有恩典的，是有真理的，阿们。好，我们看见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再看圣灵，刚才我们提到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讲到神的名字，讲到神格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灵也有位格性的工作。所谓圣灵的位格，就讲到圣灵的 personality 啊，好像跟我们人一样，有我们一个人有思想，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我们的意志。那么今天圣灵也是有思想的，也是有情感的，也是有意志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所读到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里面讲到，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啊。那么因此讲到参透万事，就表示什么？圣灵是有思想的咯，它可以参透万事，能够明白哈。那圣经上也提到，等一下我们也会读哈，罗马书第8章里面就讲到，按着圣灵的 意思，按圣灵按照上帝的意思。所以圣灵什么是有思想的，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 personality， 圣灵有思想。那我们也今天也想到圣灵呢，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情感的，有 emotion 的，是有情感的。有没有哪些地方让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是有 emotion， 是有情感的呢？想想看有没有看什么地方讲到圣灵是有情感的？对，我们想到在圣灵哈，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哈，特别讲到哈，他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担忧表示什么？你的 emotion， 我们常常觉得人会担忧哈，但圣经上讲到说圣灵也会担忧。为什么事情来担忧呢？圣灵会为我们来担忧，为我们哪些事情来担忧呢？假如我们这个人心里面有苦毒的，有怨恨的，我们有恼怒的，我们里面有不能够饶恕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情，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状况的时候，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那么这个担忧呢，在原文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担忧的意思是讲到圣灵为我们哭，为我们哭泣。好，有时候我们人也会这样子啊，当你为一件事情很忧虑的时候，你可能会哭泣，你可能会流泪。那圣灵也是怎么样？圣灵会为我们来担忧。好，那圣经上罗马书里面也提到圣灵有爱的。好，他说像我们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哈，有一些人很不可爱啦，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哈，你觉得这个人太不可爱了，我要去爱他实在太难了。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神求说，神啊，求你浇灌圣灵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是有爱的，他是有情感的，他会为我们担忧的，他会为我们哭泣的。那么但是宝贵的是圣灵有爱，圣灵的爱可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早上我在一个姐妹聚会的里面，后来就有一位姊妹特别来跟我分享，她说她感觉到她自己里面有很多很多过去有一些纠结，有一些在她里面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敢讲的一种的纠结在她的心里面。但是她说就在两年前，他真正在那一天里面经历到圣灵的爱来触摸他的时候，他现在可以完全的放下他所有的重担，可以领受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但一面跟我讲的时候就一直流眼泪，我看到在那里流眼泪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他的里面真的被神的爱所触摸了，所以一直的在那里流眼泪。神的灵、神的爱会来触摸我们。好，那我前几天在加拿大服事的时候，我也真的是看到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被圣灵的爱所触摸。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位姐妹，她就讲到说她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他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好，他说很多的事情他都跟神祷告、跟神求，也认罪也悔改，但是呢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小长大他感觉到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去饶恕我的父母。一位姐妹这样说，她没有办法饶恕她的父母。她说每一次圣灵在她里面好像感动她，就像刚才说圣灵真的在为她哭泣，真的在为她担忧，要她要去饶恕的时候，她说我没办法做到。她说这是她心里面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所以她第一天晚上就问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神一直在我里面感动我，要我去饶恕我的父母，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在两天的聚会里面，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上到讲台上面去做见证，他说感谢主，因为我被神的爱、十字架的爱深深的触摸，圣灵在我的里面用那个耶稣的那个爱深深的来触摸我的心。他说我现在我要说我可以饶恕我的父母了。 讲完以后非常的喜乐，他说我今天真要在众人的面前说我可以饶恕我的父母了，哈利路亚。就有另外一位弟兄听了他的见证以后也非常的感动，那位弟兄说我的心里也没办法饶恕，我也没有办法饶恕，但是我刚刚听到这位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她说她一说见证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做感动了我的工作，所以那位弟兄也在当场，他就说神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原来不能饶恕的人我现在愿意饶恕，我还要为他来祝福，哈利路亚。神做奇妙的工作，圣灵的爱会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感觉到我爱不出来，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圣灵的 emotion 圣灵的爱可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求阿们，好，跟圣灵求把那样子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灵也是有意志的哈，那么圣灵怎么样随着己意把恩赐分给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属主的儿女身上我们都有圣灵的恩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己意按照他的意思分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彼得他们要去亚西亚，要去一个地方要去传道哈。那么圣经上就很清楚说到圣灵呢禁止他们要往亚西亚去传道，因为圣灵要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传道，所以圣灵什么他有意志的，他也会什么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不在神心意里面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到提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好，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圣灵就好像什么，像一位保惠师，一个 comforter 哈，也像一个 counselor 一样。那么特别提到圣灵的时候，像保惠师像一位是一个 comforter 是一个 counselor 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好，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向父要求，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 comforter 啊，这位保惠师是站在我们的旁边，他是在我们的旁边要来帮助我们的，要来安慰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圣灵愿意与我们同住在我们的旁边，要来成为我们的安慰，要来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阿们。好，而且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来安慰我们。那么圣灵呢，他也做另外看见圣灵在这个安慰师，在这个做这个 counselor 做这个 comforter 上面，就看见圣灵所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一个提到他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代求，一个就提到圣灵呢要做教导的工作。今天若不是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圣灵来教导我们，那圣经上也提到圣灵也是怎么样为我们来祷告的啊？圣灵来为我们祷告，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来为我们祷告。那我们一起哈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看一下圣灵这位保惠师安慰者 counselor 哈，他是为我们做祷告的，他愿意为我们代求。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其实有两位代求者哈，一位是耶稣，一位就是圣灵，是在为我们来祷告的。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八章第二十六节，八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啊，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同来念，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来做一个示范的示范的表演。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每一个人中间的一个关系，好不好？好，我们来做一下示范的表演。好，那我现在需要三位弟兄哈，需要三位弟兄，有没有哪三位弟兄自愿到我们中间来啊？啊，那个吉米，吉米，哎，来来来，吉米，来，那个 Jason 哈，好不好？还有那个。好，我们请这三位弟兄哈，到我们到前面来哈。好，那我再找一位，再找一位小弟兄吧。那个，来来，年轻的弟兄来。好，年轻的弟兄，好，你们三位站在前面哈。那那个，你今天呢？你就做这个圣父哈，在中间的做圣父哈。那圣父的右边是谁呢？啊，圣子嘛哈。圣经上说什么？主耶稣什么？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哈。所以你今天就做耶稣哈。那你呢？就做圣灵哈。你就是圣灵。那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哈。三位一体的神，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位就代表了三位一体的神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他们是一起工作的，对不对？那在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起工作的，创造天地、创造我们啊，都是一起工作的。但是因为人怎么样呢？人犯罪的时候，犯罪了，本来有罪的人跟神中间是有个深渊隔绝的哈。那么但是神为了要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就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救恩以后，现在耶稣到天上去了，所以与父在一起。因此呢，父啊，原来三位一体的神差遣子来到世界上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天父是计划者啊，圣子耶稣是什么？执行者哈。透过圣灵感孕哈，那让耶稣生下来，所以圣灵是什么？成全者。那么，但是今天主耶稣升天啦，已经到天父宝座的右边哈。那弟兄姊妹，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你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就会问他说，可能会问他说，那现在耶稣在哪里？哦，现在耶稣在哪里？啊？哎，我们可能会有两个答案哈，有人就说什么在我心里哈，有些人就说啊在天上哈。那到底耶稣在哪里呢？如果实际上来讲，应该耶稣在什么？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在天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基督觉得耶稣在我心里呢？是透过圣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哈。那么因此呢，这个圣灵是当主耶稣升天以后，那我们看见父与子就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圣灵又引导我们，让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哈。所以圣灵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那你今天呢，代表就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哈。那信徒，那么所以圣灵来呢，哈，就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住。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圣灵是什么？是保惠师，是我们的 comforter， 他是在我们旁边的，他是我们的 counselor， 哈，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圣灵还要这位保惠师，这位 comforter 还要做什么工作？他为我们代求啊。他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什么是时候圣灵会为我们代求呢？刚刚圣经上说，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有什么圣灵来做为我们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好，那今天你 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讲一个你觉得你最软弱的地方。懒惰，懒惰，哈，是不是那个很太懒了，不想读圣经啊，不想祷告啊，不想做家事啊，好，他很年轻哈，所以他什么？他觉得他很懒惰，哈。那你知道那个圣经上说那个我们要勤劳一点嘛，要看蚂蚁怎么样动作，哈，要从蚂蚁来学习勤劳，对不对？那所以他现在觉得他很软弱了，哈，他为这个懒惰的事情，他觉得非常的软弱，所以呢。他软弱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有什么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圣经上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好，那我们想想看哈，其实这个叹息也表明什么？圣灵为我们担忧嘛，哈，他为我们哭泣，他也为我们叹息。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圣灵的叹息哈是有答案的，哈利路亚！圣灵的叹息是要把上帝的心意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一段经文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人有没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有，你懒惰的时候有没有说不出来呀、啊？就好像你刚才讲了很久才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软弱，我们有一些的困境，我们有一些的困难，让我们觉得什么？唉，就要叹一口气，哈，有个说不出来。有时候，哎呀，我其实很怕听到人家叹息的声音，因为一有人叹息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搅在一起，哈，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叹息呢。有时候我先生叹一口气，我说你不要叹气好不好？我觉得叹息就是表示好像很无助、没有办法的时候。但圣灵怎么会用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呢？但圣经上也给我们一个答案，圣灵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是要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好，所以圣经上我们刚刚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好，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啊，第八章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请问谁鉴察人的心啊？神，这个神是指谁？是圣父鉴察人心的，好，鉴察人心的。那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什么？圣灵的意思。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一体的，所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在替我们祈求，阿们。好，好，那圣子在那里做什么呢？圣子耶稣基督也在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两位哦，一位是圣灵站在他的旁边啊，在他的为他代求，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把上帝的心意要来告诉我们。那圣子耶稣做什么呢？好，那其实罗马书第八章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哈利路亚。所以当他在这里软弱了，他在这个 地方，他觉得这个懒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软弱。哈，你知道我们人有软弱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什么仇敌的控告了，会有仇敌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控告。你看你这么懒惰，哈，那个都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哈，神怎么会爱你呢？哈啊，我们软弱就什么就受到控告了，甚至于有的时候仇敌就控告，像你这么懒了，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去接近神，哈，神大概不要你了。哇，我们的里面被控告的时候，就会怀疑，哈，怀疑我还不是不是神的儿女呢？会怀疑我自己那个这么懒，那个 神还会不会要我呢？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控告，仇敌的控告，仇敌的攻击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当他在软弱的时候，感谢神，耶稣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正在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为我们的代求代表了什么？他是在那里替我们去抵挡仇敌的诡计，去抵挡仇敌给我们的控告，去抵挡那个仇敌对我们的这种欺骗。所以圣经上刚才讲到说，我们属主的儿女哈，谁能来抵挡我们呢？谁能来控告我们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死里复活，现在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正在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阿们。好，那然后呢，我要请这位弟兄哈，哎，来。有没有那个蓝芳啊，那个这里手电筒啊。我们常常说，刚刚我们提到圣灵会启示我们，圣灵会默示，圣灵会光照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神的灵来光照，那圣灵就来光照我们哈。所以他光照我们的时候，来，你拿这本圣，哎呦，他这圣经你看不看？看，你能看吗？啊，这里啊，好，这个圣灵的光，哎，这个光强不强啊？
很强，
还强哈，好，你拿着。你拿着哈，哎呦，你的手怎么了？对，好，你来看一下哈，来，请那个来，你来帮我们念一下，从这一节开始啊，谁？往这边念。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是懒惰吗？好，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仇敌会在那里欺骗我们，控告我们，但是呢，圣灵的光就光照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 comforter， 他是我们的 counselor， 他就站在我们的旁边，就把上帝的心意带给我们，就用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的心。如果你刚好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让神的话语显明在你的面前，用真理哈来让我们明白过来。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能够让神与我们的爱隔绝，而且我们可以得胜有余。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们几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刚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示范以后，我们就知道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中间的关系，特别是圣灵给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特别特别的亲近的哈。他是常与我们同在，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人犯罪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了。可是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也知道哈，神应许我们，无论我们什么情况，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把耶稣写明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接受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他就永远都不会再离开我们。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今天跟我们亲最那个关系最深切的其实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灵，是圣灵，也是父荣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今天晚上就是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到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下个礼拜二我们就要看见说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工作里面，我们要用几个表记哈，几个 symbol 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二会看这个部分。那么今天回家的时候哈，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做一下这个作业哈。其实这个作业很简单，我们刚刚已经完成第一部分了，现在第二部分填充题，没有比这个再简单的了吧哈。我们把圣经的经文找出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读了很多圣经的经文，因为我非常希望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是那种好像倒一倒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希望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更多来认识圣灵的工作哈。所以回家以后请你们做一下中间那个 填充题都是经文哈，如果你可以不翻圣经就能够写出答案来最棒了哈，但是你说不行，那你就赶快翻圣经把那个答案写出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请你分享一下新旧约神向人启示的异同之处哈，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不要超过三个哈，举三个例子就好了，好不好？好，那下个礼拜二请你们交作业哈，作业交给谁呢？我们班上的班长啊，桂兰在坐在前面，我会放一个 folder 在后头啊，请你们能够交交作业。那个，我也会帮你改作业的啦，所以请你交一交作业，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你就是我们的 comforter， 你是我们的保惠师，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圣灵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会与我们离开。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的里面会有怀疑，但是感谢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把神的答案告诉我们。这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耶稣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差遣圣灵与我们同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有福气，有耶稣为我们代求，又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代求。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儿女。哈利路亚。亲爱天父，我也欢迎你就在这个时候用你的灵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按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个确据，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你是与我们同住的，你也为我们你会为我们哀伤，你也会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来拥抱我们。主啊，就让我们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你，因为你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离开你，不离开你，每一天都靠近你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